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1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呢进行现场直播。我们跟大家今天呢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呢英国钢琴家对峙中国的华人小剧组这个事件是非如何。第二个话题是呢秦刚消失因为做错了什么，北京为何现在换了一个说法。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啊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英国钢琴表演艺人卡瓦纳在伦敦圣潘格拉斯车站直播演奏时，被进入镜头的持有五星红旗前来拍摄中国新年祝福视频的中国六人小组要求停止拍摄并删除视频，理由是他们与中国委托方有保密协议和肖像权。在争执的过程中呢，卡瓦纳又被指为种族主义和触碰了集中的一位女性，而一位中国女子在事后发布的简说视频中认为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去保护国旗。华人小剧组提出的停止拍摄并删除视频的要求是否合法？卡瓦纳是否涉嫌种族歧视？为何舆论特别关注这个争议事件？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啊，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律师高光俊，高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你好。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参加我们的讨论。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啊，我就问那个律师高光俊，这个华人呢里面啊，这个我们把它就叫做六人小组吧，或者叫华人小剧组，他们呢进入了这个直播的这个钢琴家的这个视频的里头，后来说你能不能把它删掉并你停止拍摄。那么从你理解角度说，这个法律角度来看啊，中国人提出的这些要求合不合理，合不合法？
我看到这个录像，我也观察到中国的那个年轻人一再的提到这个肖像权，而美国的这个英国这个卡瓦纳也一再谈论到所谓的肖像权的问题。那在民主的这个国家里面，是确实有一个肖像权的这个问题，但是这要分在不同的这个地方如果在公共场合，那这个是你自愿到一个公共场合去，那你的肖像就是可以让人家来拍摄的。所以这就是卡瓦纳一再争辩的，这是在公共场合，是 public place， 是在这个国际的这个机场，在这个地方任何人可以拍摄任何人。那除非这个肖像被用来作为商业盈利的目的，大量的盈利，那这个就会有可能会牵涉到他的肖像权的问题。那卡瓦纳是不是用这个肖像权的盈利，我们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但即使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盈利的这个肖像权的这个法律问题，他也不是说要求他删掉，他也可以采取后面的一些措施。总而言之，在公共的场合里面，这是没有肖像权这样一个说法的。你自从到了公共场合，那你就是应该想象到你的肖像是会被拍摄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警察跟卡瓦纳先生聊天的时候，也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卡瓦纳先生一再的强调，这个他是在公共的场合，他有这个言论自由，他也拍摄的自由，所以这个肖像权这个问题在公共场合是不存在的。那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非常奇怪的有一点就是说，如果这位先生来争论这个肖像权自己被用的话，那我们这一点，在我在美国也经常碰到一些来美国的这些中国的朋友来讨论这些所谓的权利的问题。那其实在中国在很多场合到处都是监控录像，所有人的这个面孔 都可以被拍摄被利用，那为什么这个朋友不会在北京机场去争论他的肖像权被这个中国政府这个利用被拍摄，而要到英国来说跟一个英国人来争论你的肖像他的肖像权的问题，让英国人停止这个播出录像。所以这个是让这个卡瓦拉非常这个生气的地方。
那个我看这个商业内幕的这个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提到这个六人小组啊，他们有篇很详细的报道，那么集中就提到了这个英国警方啊，这个一个说法就是公众和媒体在公共场所摄影和拍照呢不需要许可证，那么警方呢无权阻止他们拍摄或拍摄事件或拍摄警方人员。那么小明啊，资深先生，我想请问您啊，就是这个华人啊这个跟这个英国钢琴家在这个事件中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啊，就是比较敏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种族歧视的问题。所以说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呢，你觉得这个指称啊是否成立呢？
我认为完全不成立，因为这里边它并不是针对中国人或者说针对某一个种族说的话，它针对的是中共国的国旗。所以我这个从英国这钢琴家的他这个言谈话语来说，我能够感受到这位钢琴家对这个中共国的国旗有一定的反感情绪，但是这里边是他有他内在原因。比方说这些年中共当局在国际上特别是在香港的那种霸道行为，对于中英联合声明的践踏，在香港实施法西斯统治啊，把黎智英这有很多这种无辜的人给抓进监狱，在采取这种言论控制。我想英国人对中共国和中共的国旗有反感情绪，那也是在情理之中，这应该是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正常反应。那么从这个音乐家的这个言谈过程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这种对中共这个国旗的这种相当强烈的这种反感情绪。对这件事情上，我个人以为应该反思的是中国人，是那些小粉红，为什么这个钢琴家对这面旗帜如此的反感。另外一点我想提的就是说，种族歧视这个指控在西方应该说有极大的杀伤力。看得出那几个小粉红在争论中呢，他们是有相当的恶意的，他们如果说彼此之间有了什么误会的话，应该进行这种很善意的交流和解释。比方说我在这儿为什么我们到这儿来，我们有跟某些有商业的合同，我们不能提前露脸儿。那么这些话可以很轻易的做一个解释，但是他们却采用了这种最恶毒的方式来攻击对方，来羞辱对方。像那种种族歧视还有类似的你不许碰他，好像有类似这种性骚扰的这种指控，这个我觉得都是极为恶毒的做法。这个呢是在有意的就是想羞辱对方，打垮对方，从精神上打垮对方。所以这个里边反映出的问题不是这个英国钢琴家的问题，而恰恰反映出这些小粉红的这种特别的这种恶毒的地方，让人感到这种不寒而栗的地方。所以让人感到他们已经不是一般的这种发生一般的摩擦冲突，而是在有一些误会之后，他们的这种表现给人感觉到非常的阴毒，非常的霸道。谢谢。
这个事件的这个升级呢，应该就是从这个国旗的事件开始。那么围绕着国旗事件呢，这个英国人说你看你这个旗帜是共产党的这个旗帜， 啊，那么就关于这个共产党党旗和这个国旗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那么呢，因为说共产党中国的旗帜呢，那个小伙子呢就啊，这个小伙子现在大家查着叫啊前孔子学院工作人员叫任雪莲啊，他就说啊，你这是歧视啊，这就是歧视这个种族歧视的遭指控就出来了。那么因为呢，他指了那个旗帜，碰了那个旗帜呢，又说他啊触碰了某位女性。那么这位女性呢是经常在英国主持华人庆祝活动的主持人张玲啊。那么这个张玲呢，因为有英国人的身份，所以说后来又有人说这个事件跟中国没有关系。这个钢琴家是个英国人，你张玲是一个英国人，打来打去是两个英国人在打，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能不能可扯上了这个爱国主义呢？可是刚刚我们的视频里出现的那位女士，她是英国的招聘机构的这个一家招聘机构的 CEO， 叫刘梦莹。他在后面做出的解说的视频中呢，又说他们在这个车站的行动是一个保护国旗的一个行动，所以说把所有的东西呢，就通过这样一个里面的这样一种啊对话的冲突和争执都给带出来了。所以说，我想请问我们的这个高光俊律师，就是说，这个任雪莲啊说这个英国钢琴家把这个国旗呢哈、说为共产党，他应该再学习，你觉得他这个批评是不是正确？是不是卡瓦纳对中国的理解有错，还是卡瓦纳理解中国就是这样？
我看了好几次，这个我重复的看了些他们的一些谈话录音，确确实实卡瓦纳先生一直说的是communist flag， communist party's flag， 他没有说是中国的国旗，他一直说是共产党的这个你们是共产党旗帜。那当然那个人拿的那个旗帜实际上是个中国国旗，那中国国旗和共产党的党旗还是有区别的。那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卡巴拉先生可能确确实实没有这个分清楚这个国旗到底是共产党旗呢还是国旗，这个他没有。但是卡巴拉先生心中非常清楚，他表达的一个意思是他厌恶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而不是说反对中国人。所以这就回到了我刚才我们同意小明先生的说法，这里面完全没有说什么种族歧视这个说法，他从来就没有说你们中国人怎么怎么样，中国人怎么样，他一直用的是共产主义怎么怎么怎么样。而且从最早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看到说那边有中国人，他说哦很高兴我们的中国人 Chinese， 我们去跟他去拍照跟他说一下。这个他从来没有说憎恨中国人这样一个说法，所以这不存在着说种族歧视的问题。至于说那个张宁，那就更怪了，本来是英国人入了英国国籍，按照我们这个在西方的，如果你宣誓入了那个国家的国籍，那你就要忠孝这个国家。可是你一个英国人拿着中共的国旗，然后就说维护中共的国旗，那像这样一种人，我建议英国政府应该很好的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吊销他的国籍？那到底你是中日哪个国家？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中国政府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那你既然是英国人，那你就不存在着说维护中国的国旗的这个问题了，这是完全是两码事儿。所以把这个事情更搅的就是很荒唐了。对不对？而另外背后的原因，我们看到他们在那边拍这个东西的时候，显然是为了拍这个大年三十除夕的这个晚会，搞了一些视频在那边搞去。那这个在全世界各地，包括在纽约，他们也偷偷的拍摄这些东西，每年都拿上去说这个现场直播。那为了这样一个事件，所以我们看到出搅和出来的一些因素。另外说不能碰，我也碰到听到那个小伙子说你不能够 touch 那个 young girl， 你的 age， 他用的是说你这个年龄不能够碰这个女孩子，这个当然没有什么任何逻辑了啊。这个但我看那个视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碰，只是说人在说话自然的时候就可能是这个有一点接触。那个小伙子一说的时候，这个卡巴拉赶紧往后退一下，觉得很紧张。这也就典型的反映了中国人在争论的时候，希望能够这个强词夺理，希望碰瓷，希望拿到一个所谓的性骚扰，往这方面去引导，来这边的打倒你，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那种逻辑辩论。
对啊，这个任雪莲教育这个英国钢琴师说应该继续接受这个一些教育，去了解国旗和党旗的这个区别。但是我们这个油管的网友啊，关于这个话题有一些点评啊。 这个叫张的网友他说呢，其实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五星旗的意思。另外一个叫 I don't care S A N S dictator 的这个油管网友他说，五星旗中间最大的那颗就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的旗子，完全没有问题。这是所谓一党专政的体现，民主国家的国旗上没有政党，因为政党是变化的啊。这两位网友啊，这两个看法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正是围绕着这个旗子的问题呢，这个冷雪莲说动的 touch her 啊，实际上这个 her 呢，都后面他那句话又实际上指的是张宁啊，所以说这个语词就比较混乱。但是这个卡瓦纳呢，在他的那视频中呢，就把这个事件就他说 K 博士大战共产党，把他解说到了这样一个意义，说中国人那个小组呢，把这个事情升华为保卫国旗的行动，把它升华为指控这个性骚扰和种族歧视的活动。那么 K 博士也不客气，他说他是 K 博士在大战共产党。那么这个小明先生，你认为这个是 K 博士在伦敦的车站大战共产党吗？
应该说这个 K 博士呢，也是把这件事情的简单化了。当然从本质上来讲，这是在和共产党的最外围在作战。如果大战共产党的话呢，还需要更强大的这种行动啊。这个呢应该说他在面对的是一种共产党里边的小粉红，并不是真正就是背后有特别杀伤力的这个共产党的组织，他还没有直接碰上这些人的。应该说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没有过叛，就是说在某些方面表现的像是那种没有过叛逆期的这种少年，他们表露出来的这种幼稚浅薄疯狂。当然另一方面，它要带有极强的这种共产党的特色，就是极端的阴毒，非常的光棍，做事情这个做的非常的阴险。比方说这种指控的这种种族主义啊，种族歧视，这在西方是绝对的是不可触碰的东西。所以再一个就是这种指控的这种类似的啊，往性骚扰的这种指控的引导。所以这个呢看得出来，这些方面的话呢，它都是非常非常的阴毒的。这点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中共的这种作风风格。哎，这个里边确实是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再一个呢，这些小粉红他们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共产党。比方说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这种利用，他们啊就是非常的在这种公开场合，他们没有任何的这种自我约束，好像他们非常的利用这种言论自由。但是呢他们表露出来的却是他们的这种极端的野蛮霸道，他们不是一种以人为善的方式。比方民主制度的是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才可能有民主，如果彼此之间的相互陷害，这种是不可能有民主的。所以他打交道的方式上又非常的中共。从这个角度讲呢，这个K 博士说他和中共大战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觉得啊，西方世界应该通过这个事情有所警惕，应该说中共的这种毒素正在毁掉西方的这个最基本的生活方式，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因素。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那么西方世界应该有所警惕，应该在法律上或者在很多地方采取一些措施，阻止中共毒素对西方世界的侵害。谢谢。
小明之前你提到这个西方应该有所警惕的这个问题呢，正好啊，我看到有一个啊那个 X 上的有一个人的推特，他是英国陆军退役上校，生化战防疫专家，阿斯利康疫苗公司全球运营总监劳伦斯·塞林啊，他说啊，这个事件呢现在已经是重大国际事件了，看上去亲中共的中国人在英国辱骂钢琴演奏家。在我看来呢，他说啊，这里面 有中共统战部的明显足迹，负责海外影响力的和情报的运作，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啊就提升到比较高的一个角度了啊。那你怎么看他这么一个观察的角度呢？
我个人感觉他这个说法非常的准确，但是说统战部呢哈，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这么确凿啊？因为这几个小粉红他们的这个表现应该说是非常有中共特色的，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行为恰恰没有起到统战的效果，而是恰恰相反，把很多没有对中共没有警惕的人提醒起来了，把他们推向了中共的反面。这我觉得，如果说他们是统战部派出来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失败。就说这些人对统战部来讲是非常失败的一个派遣。谢谢。
嗯。所以说这个日本有一家小酒馆啊，后来因为这个小粉红到那去做视频，最后把它做的影响很大，后来有些人在那弄成8964的这个招贴，后来这个小粉红也不来了。那么就有人啊给这个钢琴家出主意，就是说你以后啊也弄个8964的这个 T 恤，然后你放在那钢琴边上，然后呢这个以后看看小粉红还来不来这闹事啊。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啊，就是说把有的我看有一些评论说把这个 K 博士活生生的变成了一个这个反共斗士啊，这么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么这个事情呢啊 ，K 博士在提升他的高度，中国的小剧组也在提升他的高度。那么从第三者的舆论观察的角度呢，也在提升他的高度啊，所以说造成媒体和舆论特别的关注。那么常平先生呢，在德国之声呢，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这个事情的分析啊，他指出这个现象之中的中国小粉红对西方公共空间的侵蚀和西方人应该怎样对待中国人，他说这个问题呢值得关注。所以想请问高律师啊，小粉红对西方公共空间的侵蚀和西方人怎么看待中国人那两个事情，你觉得值得担忧吗？
这件事情的我的观察是，我倒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迹象说这些人就是中共情治机构啊或统战部门派出来的统战的一个大的一个部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像这种中国来的海外的这种小粉红的表现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是普遍的一个现象。我认为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共这么多年来的长期的洗脑灌输，造成了这些人尽管说他每天可以到世界各个国家去，但是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仍然还是中共跟他灌输的那一套的影响很大。所以他们表现出来这在伦敦这个钢琴家这个事件里面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个我们看到最早起因并不是这个卡巴拉的钢琴师去要找这些中国人，而是这中国人主动上来说他拍了拍了什么东西挑起这件事情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中共的洗脑灌输这种状况之下，强烈的宣传这种之下，这些到西方来的这些人对我们西方的这个文明法律制度的影响，那是确确实实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地方。那作为这个西方人来说，在面对这样的一些骚扰的情况，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攻击渗透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像卡巴拉先生那样旗帜鲜明地说明他厌恶共产党。这个卡巴拉先生我一再地看他的视频，他始终强调的他是讨厌共产党，他并没有说是讨厌整个中国中国人，所以不存在的种族歧视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回答了小平先生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民主自由的人，民主自由世界的人一定应该像卡巴拉先生一样明确地表示出我厌恶你共产主义，也厌恶你共产主义培养灌输和洗脑出来的这些人在西方对我们的挑战。
嗯，谢谢啊。我们观众啊点评呢有不少，我念几个啊，然后我们看看嘉宾啊简单的回应一下啊。 这个 Jack Liu 来自油管，他说细抗是路人摩擦，实际上是两种意识形态下的思维方式的冲突。有些网红啊，以为吃爱国馒头就政治正确，不过网民慢慢理性分析看问题了，骗不到流量了。这是这个一个观察。另外一个观察呢，来自 X 啊，他这个 X 这个网友叫 Brady 啊，他说明明啊有问题就是两个男的啊，女士有礼貌的来和英国男沟通，一切都正常，直到中国男出来啊，英国男转移攻击身份，两边矛盾升级，男的就是语言表达能力低下，情绪控制力低下。所以说小明先生，你怎么样回应这两个点评？
当然，第一啊，先说第一个，他第一个呢，这个我觉得说的非常非常到位，确实这两个冲突呢，有这种彼此之间的这某些误会，比方说在交流过程中有这个彼此之间的这种思维方式上的不一致，但是更深层的是在这种思想意识上双方的这种矛盾，所以这是这次争论的实质性的内容。就说引起外界警惕的地方，那么他们的这种深度的这种认识思维认识这种思想意识，中国人这种小粉红，他对中国来的小粉红，他们表现出来的这种就是这种对民主制度的这种应该说是这种利用，对民主制度的啊这种曲解，然后呢，他们表述的就是对他人的这种不尊重、霸道、野蛮，这里边实际上带有极强的这种专制制度下出来的这种啊，那这种农民的这种色彩。所以这里边从本质上恰恰就是像刚才这位说的这个，当然第二位说的这个男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问题，我想这个里边呢，我觉得不是语言表达方面的问题，女士呢可能。态度可能有的温和一点，但是这也不是说女士都温和，男士都霸道都粗野，我觉得这个不能一概而论。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这个男人大就是这个小粉红的这个男生，这个小粉红的这个叛逆期少年，他的表现，我想他是要出一点风头，想压倒这位英国的钢琴家。他所以他用的是都是这种最毒的招数啊，用的最恶毒的这种语言，比方说啊，这类似这种种族歧视、性骚扰。他这个呢，这根本不是这种彼此，甚至说啊，不是一般的吵架的这种方式了。所以这一点来讲，非常的非常的恶毒。所以这不是说。他粗野没有文化，或者说语言不行，我觉得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谢谢。
那么关于这个英国钢琴家呢，我看也有两种观点啊。那么念完以后，请高律师点评一下。一位是 X 网友啊，他说这个 X 网友叫 Waterman 啊 ，Hilden 啊，他说中国人要求很有道理，这个钢琴师就是个小丑，在网络上卖弄啊，这是一个看法。另外一位呢，我们的油管网友呢叫 I don't care SN dictator 啊，他说呢，老派的英国老绅士风度翩翩啊，绵里长征，坚守底线，不像我印象中那些满身铜臭的丝块。所以说啊，我想请高律师你怎么回应呢？
不排除这钢琴师卡瓦拉在那边他要变起流量，但这些事情就本身来说很简单的，这件事情本身来说，表现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很明确地反映出钢琴师对共产主义的厌恶，这是一个民主社会生活了很多年的一个艺术家最真实的思想的表露，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看得很清楚。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些小粉红们利用所谓性骚扰、什么骚扰国旗这些事情来夸张这些事情，本身是这个毫无根据的，因为所有的东西录像都摆在上面去，所以这是完全可以断定的一点。
有一个啊，这个网友观察呢，来自油管叫 Jack Liu 啊，细啊，这个啊叫 Peter Law 啊，他说有一件事让我很意外，国内的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啊，一面倒的骂这几个红旗男、红旗女丢人现眼，好像中宣部失能了。那么昨天呢，我去中国的这个啊 微博上也看了一下，微博上呢，你看看这个是怎么说呢？啊，彼岸，彼之左岸右转2019，他说是不吹不黑，看了整个视频觉得好丢脸，哎，丢脸丢到啊，这个找挖国去了，你要保密，跑公共场所作甚啊，醉了。所以你怎么看这个中国这次舆论呢？似乎不太支持这些人呢、啊、这样一个啊行动啊，尤其是那位刘梦莹，他说他是用行动保护国旗的行动，也没有得到中国的这个媒体的或者叫中国舆论的多少支持，这个现象你怎么点评呢？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他是夸张嘛，就他这些人想利用这个视频，现在已经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利用这件事情的表现他多么样爱国，多么样保护国旗。但我们看整个视频来说，跟国旗完全没有关系。除了卡瓦拉先生两次或者是三次来提到你拿着共产党的这个国旗、共产党的旗帜以外，并没有任何说我把你的国旗拿过来踩掉，或者把你国旗拿过来扔掉，或者把你夺掉，没有这样任何这样的一些行为，没有任何一个肢体的这个碰撞的行为。性骚扰更是无稽之谈，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中国的这些网红想利用这个视频来抬高自己，夸张自己，但人家很快就能从录像里面看到事情的真相，反而让中国的民众厌恶这几个人的表演。所以也从这个角度也反映出他们也并不是什么中宣部哪个地方的安排的，完全是这些人在中共的洗脑的这个长期的洗脑下自发的一种这个很偏激的表现。
好，那么最后呢，我再念两条啊，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点评，我们就换题。这个南华花说啊，就像蓬佩奥前国务卿所讲，要把中共和中国以及中共和中国人区别开来，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不等于中国人民。那么叫 Crazy Y 呢，他说呢，根本就是无理要求被拒绝理屈，那个男的马上狂犬病发作，拿国旗说事，这是赵家人的一贯的本质。好了，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嘉宾美国律师高光俊和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秦刚消失因为做错了什么，北京为何要换一个说法。请我们大家呢喘口气儿，接着回来啊，我们继续看，继续聊。
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1月26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罕见的就中国前外长秦刚被免去职务一事呢提出了一个新说法。他说呢，一些欧洲政治人物也有被免职的时候，如果他们做错了什么，那结果就是这样，这种人事变动 并不稀罕。此前中国说秦刚不见了是因为身体健康原因，北京前后说法不一，是否会强化外界对北京政治的坏印象？傅聪此举是否与舆论预测的刘建超将要成为新外长有关系？尽管北京改了个新说法，为何在秦刚消失一事的真相上迄今仍然吞吞吐吐？今天呢，我请到两位嘉宾啊，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律师高光俊，高律师您好。
小平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请到的第二位嘉宾是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
那么这个话题呢，我首先我请问小明之星啊，那么中共啊在秦刚的这个失事的这个问题上呢一直在躲猫猫，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又提出了啊两个说法，迄今为止啊，第一个说法是什么呢？说他身体有问题，那么最新的说法是他啊住错是什么，所以说北京啊前后不一就涉及到一个如何圆场的问题，那你怎么看呢？
首先中共他们从来就不在意这个逻辑自洽，不在意是不是前后不一致，这是一个他们的一贯的做法，他们可以随时的调整自己的说法，这一点来讲他们从来没有这个尊严，没有值得可以啊就是说让人信任的地方。所以但是他这一次的这个说法的话呢，确确实实反映出中共内部在这个事情上他们的这种存在的一些，就是说他如果处置这个问题上他们自身的这些一些不一矛盾的地方。第一开始他们把秦刚迅速拿下了，但是呢最高层并没有做出正式的结论出来，所以呢这种对外应付的这些外交部门他们只好找一个托词出来，也许这个短时间内能够应付过去，因为不知道秦刚是不是真的会被拿下，所以先说了一个他有病。那么现在已经可以肯定秦刚已经被拿下了，那么按照中共的这种惯例被拿下那一定是这个人有问题，否则无辜被拿下等于领导有问题，那怎么可能呢？当然是这个人出了错了。但是这里边中间有一个非常啊离奇的传言在里边，比方说啊传言就是秦刚犯了什么类似什么泄露国家机密、泄露军方机密等等这种极为夸张的不可信的传言，而且这种传言还可能通过一些平时比较严肃的媒体流出来的，所以这个呢把这件事情搞得啊人为的搞得扑朔迷离的啊，所以这是这个事情本身被有些，我觉得这也可能是中共内部的人在帮中共啊故意在搅浑水，所以这里边这个传言的可信度应该说从一开始就值得怀疑，这个传言太夸张、太离奇、太离谱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事到如今的话呢，应该说这个啊，中共大使给出的这个传言最新的这个说法有可能是高层最新的解释，如果高层没有定论的话，那么这个人他不会主动的来回答这些问题，显然高层开始在淡化这件事情秦刚事情的影响。我个人以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习近平最高层他们不能否定他们自己，如果说秦刚的问题非常严重，他等于刚刚上任，那么问题严重那就意味着他此前就有毛病，那等于带病提拔，等于失察，等于没有识人之明。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个人认为这个秦刚的这个事情上最高层大概这个事情处置上可能不会就是说太重的说法， 否则他不会说啊，这个大使不会说这么样的话啊，就是有点什么犯了错。所以呢，这个事情我想大概可能会很快就会水落石出了。谢谢。
嗯，这个法国巴黎亚洲中心高级研究员高静文啊，他在接受 BBC 的采访啊，在说啊，秦刚事件呢不利于中共在国外甚至国内的形象，啊，这与中国声称要成为推动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全球化的全球大国的雄心不符。那么这个呢，这个他说不利于这个形象。那么小明之心，你认为他的这个点评啊，你怎么看？
确实，这个事情我刚才谈过的，中共的这种出尔反尔啊，这个可以说是顾头不顾尾的啊，或者说藏头藏尾的这种做法，确确实实不像一个大国的这种做法，这个确确实实让人极端的蔑视，甚至是可以说是鄙视这种做法的。这个对于这个国家的形象应该说有极大的伤害，但是呢，对于中共来讲，他们实际上并不尊重这个国家，他们实际上只是维护他们自己，甚至维护某个领导人的个人的这种啊，维护他个人的权威，可以随意的胡作非为，所以这是最大的问题。比方说，秦刚被免职很长时间，国际已经成了一个重大的国际事件，但中共高层始终不做一个回应，秦刚到底到哪儿去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这因为秦刚他不是一个人的奴才，一个人的家臣，而是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是一个国家的脸面。但是中共当局、习近平当局，他们对这事情始终并没有真正在意，所以这是他们从这事情爆发，甚至说不光是从这一件事情，很多事情他们都是如此。他们根本的实际上是拿这个国家的尊严并不当事情的。谢谢。
嗯，那么现在啊，这个有一个分析，就是说这个傅聪呢，这一次提秦刚的这个事件呢，是跟啊新的外长在明年三月两会啊获得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个批准啊有关系，也就是这个刘建超啊要当外长的有关系，这两个事件是有关联的。所以我想请高律师啊，你点评点评，就是说傅聪这一次把秦刚的这个事情啊给一个新说法，是不是跟为刘建超上这个新上任啊给他进行一个铺垫呢？
秦刚的事情发生的这个半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对这件事对他的这个交代，实际上是完全符合共产党对一个官员要下台以后的一个脉络，一个程序。那最早我们看到，当问到秦刚的时候，外交部说那我们不知道啊，你可以去看网站，你可以去查我们的东西，什么也不说。那其后呢又说他是有身体问题状况，这个出了问题，身体健康问题不能出来。那这个都反映出在当时的情况下，秦刚的事情还没有任何一个着落，也就是上层并没有对他采取还没有最后一个定论。那所以这些发言人就是说，要么就不知道，要么就身体健康有问题。那直到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个傅聪的这个说法，那傅聪的这个说法我仔细看了一下他的语气的说法，大概他是在回应说，在欧洲你们也有一些政府官员不行，他们如果犯了错误他就会撤换，这个觉得是很正常。那他这样说，我觉得他表明了这么几层意思。那第一层意思呢，就是秦刚的事情已经有所着落了，也就是说已经有一个结论了，他确确实实出了问题了，就像欧洲其他的政界的人物犯了错一样，他也有一个错误。所以我觉得他表达的第一层意思。那第二层意思是他想尽量的淡化秦刚作为一个中国的外长这样被消失以后带来的国际影响，所以他仅仅只是说做错了事这件事情，并没有像更多严厉的词去批评他，或者是去说出他的其他的东西来。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外长在一个国家里面，这个特别是一个大国，这是一个国家的形象，突然一下子消失了，也没有任何一个说法，然后传闻也很多，那这个当然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外交人士所说的是一样的，这个是有道理的。那所以这是傅聪表达的第二个意思，我理解。第三个意思，那就是跟你刚才分析的一样，跟是不是新的外长人选，会出现，这个像你说的这个提到这个刘建超到美国来访问，那受到了美国国务卿还有国务这个常务这个国务卿还有一帮人外交事务的外交官员的这个接待和访问，那这都是对等级的外长对等级的这个谈访和接待，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由傅聪来作为一个欧洲代表团团长这样一个职务来表达这么一个信息，我觉得这个媒体的分析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刘建超应该是说接任中国的外长也跟基本上是敲定了，那只是说等到三月份人大这个开会正式任免才会有。
这个最新的一个动态就是说刘建超又接见了这个日本的驻华大使啊，所以说这个当外长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的明显。那么高律师刚才对这个傅聪谈及秦刚的这个事件的三点分析第一个就觉得这个傅聪的事件要快有结论了，那么第二个事情就是说为了淡化秦刚被消失这个事件的国际影响以及和刘建超这个当外长有关系这个东西非常简洁也非常清楚。那我们的这个视频人的那个蔡尚空先生说他说如果呢傅聪呢没有得到高层的授权呢，他不可能对外谈论这方面的这个事情。那么呢这个我也好奇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去找这个彭博这个写这个报道的那位记者，可惜到我上节目之前我还没有得到他的回应另外就是说蔡尚空说呢，他这个说明呢秦刚的问题并不是很大那么这个事情有点琢磨头了，所以说请小明自行你点评一下，是不是他这个有什么错，就说明这个秦刚的事情不会很大，那么这个好像与以前外面传说的是有点不一样，对吧？小明自行。
我个人这件事情上呢，我从这个事情这个爆发之后呢，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我个人对那些特别离奇的说法呢，我是一开始就不是很相信的，因为这件事情上呢，比方说秦刚泄露军方机密，秦刚和军方应该说没有任何的这种长期的这种关联比方说他们有彼此秦刚在军方工作过，或者秦刚有军方的家庭背景都没有，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渊源。如果秦刚在驻美大使期间，美国的中共的某些人在美国泄露了军方机密，那个和秦刚这个大使不该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那么如果是秦刚利用职权阻止这个信息向国内反馈，我觉得这个更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中共的情报系统在大使馆里边有专门自己的体系，比方说情报系统、军方的系统都有自己独立的体系，这些体系实际上是不受大使的约束的，它只不过在大使馆的名下，比方说军方的这种军方的这些代表在美国的他就或者是那个内中国那个搞情报这些人，比方说某些特殊的身份什么参赞了，或者是什么几等秘书了，这些人他们如果有情报的话，他们并不通不必要需要并不需要秦刚的这个批准才可以向国内传送信息，这完全不需要的。所以把这些事情把秦刚跟这连上，我觉得是有些人在故弄玄虚在搅浑水，甚至是。那么秦刚，我个人就是根据这些公开的信息的这种认识呢，他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跟这个女人的这个那个名记者的这些私生活上的问题， 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秦刚的事情无论多小，但是它造成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秦刚这件事情下台之后，由于长时间的这种对外的不公开，让这事情变得发酵的更为严重了，引起了更多的猜测，无形中把这个事情给扩大化了。所以这事情反而让习近平当局，让最高当局在处置的时候，这个力度非常难以把握，非常难拿捏。处理的轻了，和他的造成的这种极恶劣的影响不相当，但是处理的重了，又有点小题大做，反而让人怀疑是不是背后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这个事情的拿捏很难，最高层可能不太好拿出结论来，也许最高层有意识要把这事情让人淡化它，想这种啊，甚至想不了了之。所以这些事情上，但是呢，国外和很多人都在盯着这个事情，不了了之大概不太容易。所以我想他是在采取有意识采取一种拖延战术，再把事情拖得让人们逐渐逐渐的对这事情没有兴趣了，可能再处置。我想可能这个因素在里边。谢谢。
这个啊，这个最高当局要拿捏这个事情啊，要花时间啊。另外一个，他想拖啊，这也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这个问题。因为啊，关于秦刚的事件呢，他2023年6月25号呢就消失了。那7月11号的时候呢，啊，外交部啊说他身体有原因啊。那么7月20号的时候呢，谢峰啊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要拭目以待，大家都记得啊。到7月25号的时候呢，他外交部的部长职务被扒掉。那么10月份的时候呢，国务委员的职务被扒掉啊。那么12月6号的时候呢，应美国的政客啊报道呢说秦刚被折磨死了，再到最新的复聪的这么个他犯了什么错误，等于迄今为止呢啊，官方的说法是身体加错误，那么海外的报道是情色被折磨死乃至于间谍事件等等啊。高光军律师，我想请你点评一下，为什么北京在这个事情上迄今为止在躲猫猫？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仅仅从复聪的这么一句话就判断说秦刚的事情没那么严重，我觉得有点为时过早。那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傅聪这句话的原意是针对那些记者的问话，说如果欧洲这些官员，他说如果欧洲这些官员如果犯了什么错误也照样被撤职，他的话意是说相比这个欧洲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员犯了什么错误会说出被撤职，他的寓意是隐隐朝着这个方面去回答的。那第二呢，作为一个外交使团的外交官来说，他也不适合在这个时候来详细说秦刚到底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或者是多么有哪些性质的错误，他也不可能来去讲去。所以仅仅只是说从他这一句话说他只是犯了一些错，就说他不严重，我觉得为时过早。我认为秦刚的事情还是比较严重。那这个严重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原因。第一是因为他在就任外长没有几个月的情况下突然一下子被拿掉。那这个在中共的官场这个官场里面并不是非常的这个多见的。我说的如果发生这样的状况，一定是出了很多重要的事情，很大的事情。那其次，我们都知道秦刚一直是习近平亲自的亲信，他亲自拔出来的这个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突然，而且他的年龄、他的这个资历这些方面都是可以说是在当时状况下适合这个中共外长这样一个职务的，在这种状况下突然把他拔下来，一定是出了很严重的事情才会有可能。那就至于说中国政府一直在这个问题上躲猫猫，我觉得正好说明了秦刚事件比较严重。中国政府一方面要经过很长时相当一段长时间的调查， 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可能会牵涉到中间其他官员的一些问题，他怎么样把这样秦刚这件事情定性或者局限在什么样的范围里面，我觉得他仍然在衡量，但是我相信这个时间并不会很久，一定会做出一个裁定。
这我们有一位 X 网友呢，叫华荣，他说秦刚失踪甚至失明啊，在中国不奇怪，当初刘少奇死了也是国家机密，多数民众到了80年给他开追悼会才知道刘少奇死于1969年。那么高光军律师，这个秦刚事件真相会不会成为一个悬案呢？死活呢最后完全不知呢？
这个我想应该跟当时文革期间的状况还是有所不一样，在那种状况之下，那个从刘少奇到其他的一帮的官员都会离奇的失踪，甚至有人死亡都会隐瞒下来。但是时代发生到今天，即使中共想隐瞒这件事情，隐瞒那么长时间，这种可能性是应该不大的。我还是刚才说的，就是说我相信他还是在不断的拿捏到底牵涉的人有多少，给他最后下的这个结论是怎么样。应该会在不久的将来就应该把他的事情全部有个定性公布出来。
就是我们两位嘉宾都认为当局在拿捏啊。那么再看看我们的油管网友的这个点评。这个刘方博啊，他说秦刚是中共外长，基本上是重要官员，但因党内权力更迭呢，造成斗争的牺牲品。杰克六呢，他说外界关注秦刚免职，并不是秦刚本身，而是权力运作机制没有透明的流程，黑箱作业，加法处置，跟现代文明国家运作模式呢相差甚远。那么这个张说呢，别以为手中拿着镰刀榔头就可以割韭菜随便割，人矿随便抓，不一样，被共产巨轮碾碎碾压粉碎。要感谢我们的网友点评啊，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这两位嘉宾是呢美国律师高光俊和中国视频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人小明先生，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两位嘉宾啊，今天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呢是星期六，1月27号，那么我们的众生视角节目呢，要请我们的观众啊收看美国之音专访文冠中，毛泽东表弟文强的人生劫难，由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讲述父亲文强在国共之间将近一个世纪的跌宕人生，以及呢他的父亲的传奇背景呢如何影响他的一生和他对中共的认识。欢迎我们大家8点准时的收看。最后呢，我要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来宾的点评和我们观众的收看，并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这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